好，我们做个祷告。是我们的天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你说我们要是能够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聪明。就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每天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来思想主你的话语，从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能够更多的了解主你对我们的心意，好使我们从心里，愿意来 follow，愿意来谨守，愿意来遵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读经好像是春霞姐妹吗？因为
是
之
我
前，
是，今天是
其实刚刚跟我讲了，抱歉。
好，今天是《申命记》第四章第44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波比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施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雅嫩谷边的亚洛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第五章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立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在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积聚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你所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谢谢金池弟兄。 我们今天生命记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段落，从第四章44节开始，其实开始是生命记的主要内容，就是重申律法的内容。在这之前，主要是回顾出埃及的历史。然后前面这一段呢，44节到49节，就是在记载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先看前面这两句，前面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法度、律例、典章这几个词我们常常听到，但是这几个词意思有一点不大一样。这个法度就跟诫命的意思是比较像的，指的就是律法的规定。比方说，十诫中的不可杀人啊，这是一个法度，是一个诫命。那律例呢，就是比较详细的细则了。比方说，跟这个杀人有关的，圣经里面就有记载，在什么情况之下啊，是故意杀人，什么情况就不算是故意杀人，然后可以逃到逃城去的。这个比较细节的地方，这个就是律例。那典章呢，就跟法则比较像。典章英文很多地方用 judgment，就好像是判决一样。比方说，你故意杀人的就要用石头打死，然后不是故意杀人的可以逃到逃城之类的。所以这几个就是，大概法度、律例、典章可以这样子有点区分吧。然后后面呢，这几节就讲到他们的人所在的位置。他提到这个地方啊，看这个地图，这边有个灰色的，有一个土色的，这两个颜色呢，大概就是这个亚摩利王西宏的地，然后是分给了流便跟迦得，然后在上面一点呢，是另外一个亚摩利王，叫巴山王二的地，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讲到是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雅嫩谷是这边啊，这边有一条河，可能就是雅嫩河吧啊。然后这个河谷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叫亚罗尔啊，从南边是从这个地方，北边到他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啊，所以就是从南到北就包括了刚才讲的这块地啊。然后呢，讲到说，在约旦河东的亚巴，全亚拉巴，亚拉巴指的是约旦河谷，就是这边紫色的这块地，在约旦河的两边啊，这整个地方叫亚拉巴，但是他说是在约旦河东的东边的亚拉巴，所以是在这个东边的这块地，这个地方，直到亚拉巴海，亚拉巴海就是这个沿海死海。所以大概就是描述了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约旦河的东岸这块地方。所以摩西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跟百姓在讲述过去这38年来啊，神所颁发过的一些律例典章的要点。然后从5章1节呢就开始了啊，就把以色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要学习，要谨守遵行。”这三句话，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过程吧。啊，我们从听开始，然后听到谨守遵行之间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应该是挺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要去想，去消化。我们要想了消化以后，我们才能够从心里面去谨守遵行。因为你听了以后，有可能听错了啊，有可能听得不明白，对不对？所以听了以后要去想，想了以后你再去做就会容易一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一个3个步骤啊，我们可以记起来啊。我们听了以后要学。学了以后，我们再去守、去遵行，就会简单一点。然后呢，讲到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立约啊，他说这个约 不是于我们列祖立的。这个不是于列祖立的，列祖指的应该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这句话应该比较可以理解啊，因为这个神借着摩西跟百姓立的约，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约不是于列祖立的，这个可以懂。但是后面呢，他说这些约呢是跟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这句话就比较怪了哈，因为在这边存活之人，很多人神立约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有很多是很小，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根本都没出生，所以这个是我放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像后面这边也是讲，耶和华在山上在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这个你们，大很大一部分的人一样啊，那个时候根本没出生啊，所以为什么他这边强调是与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所立的？当时神讲的话啊，面对面就是传给你们的，为什么摩西他要这么说？这是我们第一个想请大家可以想一想的。然后呢，第六节开始到22节呢，就是十诫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跟出埃及记20章2到17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把它对比了一下，差别非常小。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呢，就是在这边，在讲到安息日的理由的时候，在前面出埃及记啊，讲到说要守安息日，然后他说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但是摩西在这边重申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却是说，他前面讲完安息日了以后，他后面的理由，他说使你的福杯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就这个地方出入比较大，其他地方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请大家可以想一想的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为什么摩西他强调说神立的这个约？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从出埃及记20章跟申命记第5章这两段记载，要守安息日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出安息日有哪两层不大一样的意义啊，两层不同的意义。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吴长老好了。我讲五章了。吴长老的声音没有开。
哦，OK，大家早啊！今天我们继续读第4章最后那几节，然后第5章到22节 基本上是重申当年在出埃及记20章所立的10诫10条诫命。那刚刚那个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说。基本上，那是以前跟上一代的领袖啊、长老他们所立的约。为什么在这边的第2节、第3节、第4节这边讲到是跟你们，就是现在下一代的人立的约呢？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代表神的哪一些性质、它的属性啊？其实神是永恒不变的。他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哦，我不要讲太多，到时候大家自己分享哦。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20章11节，讲那个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跟他们讲守安息的理由，好像是因为 跟神的创造有关系。神在六日创造之后，到第七日就安息了，什么工都不做了，让人来享受神的创造。那在第五章的第15节就讲到，纪念当年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耶和华吩咐你要守安息，就是神用大能的手跟他伸出来的膀臂，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之后，让他们享安息。所以这个两层的意义，到底神的心意是哪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读新约，都晓得一条非常出名的经节啊，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边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得享安息。就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享受神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那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就包括了今天所有的经文的重点。那希望我们分组以后，朝这两个问题去思想去讨论，然后我们再回到大堂里面。是请那个 Cindy 分组吗？还是？华美分组，
黄师母有预备好了吗？
来分那个，
刚才是 Cindy 把它 close 了，所以 今天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好，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小组讨论这两个问题。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存在，在他的时间观念里面，永远是现在。他对以色列人第一代人讲的那些话，那些律例典章，特别在第3节说，最后那几个字，在这里存活之人立了，只要你是人，你存活。神讲的话永远有效，所以好像当年他是在何烈山、西乃山跟摩西讲的话，对那个时代存活的人有效。但是因着神的永恒性，他那个时候讲的话，其实也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因为神的眼光只有现在，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它是永恒的，所以他讲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从来不突然返回。所以为什么几千年以前人写的圣经，40多个人受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圣经，对我们这个世代仍然有用？因为那是神讲出来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这一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也是警醒哦。第二个问题讲到说，为什么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讲那个守安息的原因，是因为神花了6日造万物，第7日就安息了，让人来享受神的安息。这个我们都晓得。那在《申命记》第5章这边15节讲的啊，是因为神用大能的手跟膀臂，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从埃及领出来，让他们可以真正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要不然他们仍然在埃及做奴隶。所以这个层面上又往上讲了一层，就是。只要我们认识神，在神里面得到他的拯救，你就重生了，就真正能够享安息。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就讲了，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谁来，你们就可享安息。十条诫命其实很有意思哦，我们都很熟悉。前四条是针对神的属性、神的性情来讲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拜别的神，你不可雕刻偶像，你不可妄称我的名，你要守安息。后面六条我们都晓得是神对人的一个恩典，让人怎么跟别人相处过日子。那我们小组里面就有人讲到了，这个是后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就挑战他，问他说，这个律法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主耶稣相当有智慧啊，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人的神，或者这是诫命中第一条最大的，其次要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哇，他这话一讲出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哑口无言。这个是十条诫命的精神所在，尽全心全意爱神，也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重申这个十条诫命。看这个神怎么跟摩西讲，摩西怎么跟现在的以色列百姓讲，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重温十诫，让我们重新对神这边说要学习，要谨守遵行。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主。
我代表第一组，然后我们组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十诫并不是只针对以色列人，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十诫。那神颁布这个十诫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跟神建立一种圣洁的关系，那体现神的怜悯和慈爱在里面，就好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就要正确的管教他们，就像神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应当教导他们该走的路，直到老也不偏离。所以神在这里的实践就像这样子。然后，我们组同时分享到了罗马书7章9到11节，哈，讲到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呢，反倒叫我死，因为罪称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在罪之前，一个人向神是活着的，但通过罪性，律法诱发了我们里面的罪性，来使我们犯罪。所以，那神颁布这样的一诫命，是要我们要谨守，然后圣洁。不让我们犯罪。然后另外一个讲到摩西，那摩西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然后把神的诫命传达给人，然后让我们正确的理解十诫的唯一的方式是根据那在这个十诫之前呢，耶和华所说的这句前言就是出于爱的缘故，上帝曾经接纳以色列人作为他立约的百姓。现在呢，他在十诫中教导我们怎样按照他的旨意生活，来回应他白白赐下的爱，神的恩典在关系中赐给以色列百姓这些诫命。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姐妹分享到11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这就。再一次警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活出神的荣耀来。对，这就是我们的分享，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
很好，很完美的。
那我们第二组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这个。神那时候，神立这个十诫也是一样的。他这个十诫不是只是对那些过去的人，而是对整个以色列族。那这个是世世代代的。所以呢，神立约不是只是跟个人的，而是跟他的整个以色列族， 因为他是一个应许的神，他应许了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雅各的神，他是这样子的应许下去。那也让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要重蹈覆辙，以前过去的人所犯的一些错。然后呢，还有我们这边呢，也是提到刚刚那个长老讲的，就是对活着的人。这个实践呢，是对活的人是愿意听的，要反复思想，有受教之心的人，这样子来思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这个实践就是在你里头，就是可以活用的。所以是针对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提到这个安息日，安息日也是一样。那以前的安息日呢，那时候呢，在出埃及记是那个神，就是第7日是要休息，那就是肉体上的一个休息。那现在呢，这个安息日呢，不单单只是肉体上的休息，还有在主里的休息里头也是一样，就是进到迦南地，所以这是对重生的人的一个救赎。那这个救行是这个很重要的，对。这个重生的人，这个安息日是守为圣日，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安息日呢，就对我们今天而言也是一样，就是来与主亲近。我们在肉体上有个得到一个休息，那在灵里头我们也得到休息。那这个休息是什么？可以让你得力。逐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得力。那得力，你听神的话语，你就是可以得到造就。那刚刚师母也有讲到一个例子，就说有一个姊妹在医院里头工作，那到主日的时候，她很劳累，她想说在家里就不要去教会了。可是因为她觉得她在教会里头可能听了在会讲到听讲到的时候会打瞌睡，这样不好。可是呢，她的先生跟她讲说不会，你还是到。逐日还是来到教会里头。虽然你打瞌睡，你休息够了，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还是有听到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个主日对我们而言，就是即使是有些人他很劳累，在教会里头，我们可能就不要去批评或评断他为什么打瞌睡，他有背后有一些原因，我们不晓得。可是他仍然有那颗渴望的心，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主，那神也纪念他这个心。即使说，没有全程听到神的话语，可是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听到一点点，也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这个在主里，这个是我们对安息日，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那最后呢，我们有提到这个第16节，这个孝顺父母这条诫命。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今天这个孝敬父母呢，也是让我们思想到神就是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呢，我们不仅我们要遵行神的律例，然后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呢，我们也要来照顾啊，不还要也要爱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带应许的诫命。人在这边有讲到说，使你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也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神应许给我们的是多过于我们超过我们所想的。然后呢，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神的这个属性跟慈爱，真的是在那个还那个第十就是在前半段这边第四章这边有提到说，那个亚摩利人，还有那个巴山王二，我们都知道他们是非常强大的民族。可是呢，神要以色列人知道说，他是为他们征战的神，世人看为不可能的，不可能被打败的这两个王，我已经为你们打败了，所以要全心的来信靠神，因为。是我为你们做，而不是你们靠你们自己的能力来做。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那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那些打瞌睡的，可能是在祷告嘞。
是不是还有一个小组？
我们第三组，我说快点，我们有几个要点。第一呢，我们讲了这个愿神祝福，这个福啊，指的是精神的话，而且这个福啊，代表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听他这里讲的是代表在主里边，在基督里边是这个，而且里边这个恨字啊，就代表是神对我们的恨，他不是是恨，他指的是爱的少，就是你如果爱其他的东西多过神的话。所以强调是后代就会看到的，也会受到影响的。另外，我们就要体会到这个，读神的，就是刚说的那个听、学和行这三个的，是一个递进关系方面讲的。我们是那个五章来讲的，就是这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就是听到心里，学在心中，就想把那个诫命刻，当时刻的石板上，我们要刻在铭刻在心里边。而且要行得出来，另外呢，就是说，也讲到了什么分别为圣，对，还有一点特别好，说立约呢是涉及到子子孙孙，是个绑定的关系，就是继承人也要继承与神的约，和约要一起绑定来继承，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谈到说，过年了刚好求神，求怎么求财神呀、算命呀，说这也是一种不信神的，也是一种也是神忌讳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属于不信神的行为。这些我们就分享这么多，看看没有补充的。
好，谢谢慧斌。记得在第四章有2次出现这样的经文啊，是摩西讲的，在四十节，摩西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成就。”不但我们自己遵守，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后代，代代相传，让人能够得福。刚刚大家的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第9节、第10节这边讲，神是忌邪的，恨他的，他追讨他的罪，从父直子直到神世代；但是爱他的，守他诫命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这边看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的祝福远远大过他对人的管教也好，惩罚也好。这讲到神他的心意，他是多么希望我们人能够遵守诫命，能够谨守，能够学习。时间差不多，那个还没有人要分享。
我华梅，我分享一下我问的那两个问题。那我先分享第二个啊，安息日。安息日，我们常常会想到的就是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我觉得这个出埃及记跟申命记这边就告诉了我们，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我们在安息日我们要敬拜神。因为那个是纪念神创造天地，第七天他就休息了，所以第七天是圣日，我们是要来感谢神、纪念神。所以安息日要做的就是敬拜啊。那申命记这边呢，讲到说要守安息日，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奴仆，然后讲过说要让那些做过奴仆的，好像他是怎么讲的，是得释放啊，还是减轻他们的？重担啊，所以安息日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我觉得就是帮助人，就是耶稣也讲了嘛，他那个时候他是不是他的门徒掐麦穗，然后法利赛人就说他的门徒做了不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了，然后耶稣也回他们说，你们有谁在安息日好像什么牛啊掉到井里还是什么地方不把它拉起来的，然后问他们说是。救人害人啊，什么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就是从《申命记》这边来的，因为安息日那一边， 是要使人得安息。可是很多人因为病痛啊，很多的问题不得安息，所以去帮助人得安息，这个也是安息日可以做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的主日一样。我们主日，我们一到五或者一到六，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去忙碌。到了第七天，我们是应该要来敬拜神，用来帮助人，不要再为自己的好处啊去那边谋划啊。呀，我觉得这是我体会的安息日的良辰的意义。然后还有前面那一个，为什么说那个约是跟他们活着的人立的？我觉得神的立的约就是跟所有听到他的话的人立的。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人，你看了圣经，你听到神的话，你觉得神在跟你讲话，那么那个话就是对你说的，那个约就是对我们立的。所以这就是呀，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
谢谢华梅，我把时间交给月华姐。
我只说 一点，就是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觉得十诫很清楚的是神与我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并且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神是直接对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整个不要想的是我们大家，神就是在对我说话。我们就要认真的听，除了神以外，神是唯一的。我们不可有别的神，那就是说，一切心中认为是第一的、超过了神的，全部是偶像。我是觉得你从第一实践的第一条认识，那我们其他的就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完了，谢谢。
好，谢谢月华啊，那个真的神是独一的神，在以赛亚书45章那边特别强调，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其他都是偶像。时间差不多，还有没有人要分享还是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请月华姐替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了人类你的诫命、你的律例，你的目的是因为你爱我们，你要我们真正知道你的性格，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遵守你的法则。我们就可以真正蒙福，活在世界上，成为见证，使别人知道，也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当我们读十诫的时候，使我们真是静下心来，知道是你向我们的心在说话。我们要谦卑的听，我们要认真的学，我们要谨守你的话，并且更重要的是把它活出来、行出来，能够荣耀你。谢谢我们的主，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